我盼望提到榜样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你的榜样就是在那里撒种，好榜样就是为着什么纳林撒种啊，这个坏榜样就是为什么肉体撒种啊。所以有好的榜样，也有不好的榜样。无论如何，好的也罢，不好的也罢，都是在那里撒种。撒不同的种，当然会有不同的结果。有的种呢，叫你收败坏；有的种叫你收永远的生命。那就看你今天在那里撒的是什么种。你的是一个好榜样，在灵里面做一个好榜样，你撒的就是什么？就是得永远的生命。你在你的肉体里面做个坏榜样，得的是什么？就是收败坏。所以到提多书二章，保罗那里说，在凡事上你自己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感谢主，主为我们做了榜样，主给我们留下榜样。保罗在这里劝年轻的提多说，在凡事上你自己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先提到榜样，然后再说什么？在教导上要不腐化，要庄重，要用无可挑剔的健康言语，使那反对的人既没有坏事可说到我们，便自觉羞愧。先说到榜样，接着说什么？在教导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父母的榜样摆在前面的原因。很多父母先教导，先管教，他忽略了自己的榜样没有先摆在前面。那我在这里劝所有的做父母的，你们要像保罗劝告提多一样，在凡事上你自己要显出善行的榜样。然后我们再提到，在教导上要不腐化，要庄重，要用无可挑剔的健康言语，使那反对的人既没有坏事可说到我们，便自觉羞愧。好，我想就着这四处经节，我稍微说一说为什么我们选这四处经节的原因。我们看到第一大点讲到榜样的重教，身教重于言教。我想所有读过书的人都读过这句话，对不对？身教重于言教。当你在那里言语一直说，结果没用，你会觉得言者谆谆，听者渺渺，你说破了嘴，孩子好像无动于衷。这个时候啊，可能不是你说话说的对不对，讲的好不好的问题，也不是你的孩子太坏了，他听不进去。你要先考虑到我的榜样到底怎么样。Amen。所以用言语规劝，远不如用榜样来影响人。榜样是最好的引导。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要帮助别人，你要引导别人的时候，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榜样。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留下深刻的印象，做榜样，留下好榜样，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所以这里第二点说，为人父母啊，最忌讳的就是什么？说一套做一套。 Amen。 你说归说，做的是另外一套。你以为孩子好骗啊？小的时候可以骗他，但是越大你发觉他的眼睛越明亮，你可以暂时蒙蔽他，但是孩子会感到很困惑，为什么我爸爸妈妈说的是这个情形，可是他实际活出来的是另外一种的情形。你这种言行不一样，会使你的儿女的价值观混淆，最后他就对你的话产生什么问号，他怀疑你所说的话，这样的怀疑就会减轻你说话的分量，就使你失去管教的立场。为什么有的孩子不好管，管不起来呢？很多的原因就是你的言行不一致。那第三点说，父母正确的榜样。哎呀，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个正确的父母，健康的父母，那实在是太叫家人幸福的一件事。他可以叫你的家庭气氛能够健康清新正常有生命，使人如沐春风，这是培育属灵后代的最佳的生态环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榜样是最好的喂养，他可以提供你的儿女在成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营养素。我们可能为了儿女做了许多许多，请不要忘了，如果榜样不好，做了这许多啊，都是在那里撒不好的种子。榜样应该摆在最前面，所以后面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我们在儿女面前的言行举止都是在那里撒种，将来收败坏还是收永远的生命，全看今天我们所撒的是什么样的种子。好，那榜样怎么形成呢？这里提到三点，第一个，我们要有看见。今天晚上我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让你们有看见。我们在这里办这样的训练，传输这个负担，就是希望你们要有看见。主啊，我要做榜样，我要在儿女面前留下榜样，这是盼望你们能够深刻的印象。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有深刻的体认，这才是我们操练做榜样的动机。凡是漠视榜样的父母，他在管教儿女的事上都可能成为一个瞎眼的领路者。瞎子领瞎子会什么结果呢？一同掉在坑里面，因为两个人都瞎眼。那感谢主，以往在十二会所啊，我们有一个军医院啊，那时候有很多的伤兵。我听前面弟兄说啊，那个伤兵啊，后来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得救了。那得救了以后啊，他们就配搭来聚会。感谢主，有些弟兄啊，因着战争啊，眼睛瞎了；有些弟兄啊，因着战争啊，腿瘸了。这个瞎子的能走路，但是看不见。这个瘸腿的不能走路，但是看得见，所以他们俩就配搭了。这个瞎子背瘸子，啊，然后这个瘸子就在瞎子背上告诉他往前走，要靠右边，靠左边。这个瞎子呢就背着瘸子在那边引导他，所以他们两个一配搭，感谢主，两个人都能来聚会。好，这是一份非常美丽的图画。那我就怕瞎子背瞎子，结果，我看哪里都不能去，这是非常为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觉得你儿子是瞎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是不是瞎子呢？这是非常重要的点。不要忙着解决他的问题，要求主让你有看见。愿你在他的面前你是一个好的榜样，至终你的儿女都会跟随你。好，这个看见是非常的重要。有看见，我非常害怕我们一时的感动啊，然后过几天啊，又好像船过水无痕，就没有再留下什么东西了。所以我们需要愿意操练看见，要让这个你所看见的成为你的，你需要操练榜样，要成为你日常的活出。他不是感动一下或者偶然表演一下，好，儿女来了赶紧做榜样，儿女不在了放松放松。如果你仅仅是这样偶然的表演了，这样的看见还不够，要操练。 Amen。 那这个操练呢是出代价的。 Amen。 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榜样，完全是灵的故事。你知道操练灵就是什么？就是反你的天性，反你的肉体，叫你的 肉体要受到约束。这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借着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出代价，慢慢慢慢啊，把榜样形成出来。所以我们亲爱的赵弟兄有一次跟我们说，榜样是什么？榜样就是代价的累积。一次出代价，两次出代价，三次出代价，十次出代价，一百次出代价，慢慢慢慢在你身上，儿女看见的第一次看见是这个，第二次看见也是这个，第十次看见也是这个，第一百次看见，一生看见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榜样。不要做了二十次了，二十一次堕落了，或者你看到八十次，八十一次堕落了，要一直出代价。 Amen。 那榜样就是什么？代价的累积。好，那到底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父母要做什么样的榜样？说实话， 讲到榜样几乎是包罗万有，我们很难说只要做某几样的榜样。所以当我在预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里面着实觉得为难，到底一提到榜样我发觉太多太多了，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摆在弟兄姊妹面前。你不要说柯弟兄你还有几样没讲，我告诉你没讲的还多得很，我只能告诉你我们选择一些重要的摆在你们的面前，或者选择一些基本的摆在你们的面前。那第一个榜样是什么？爱主。弟兄姊妹，我们要爱主。为什么要爱主？因为主爱我们。那主爱我们，因为这位主多么可爱啊，他创造万有，他包罗万有，他也管理万有。今天他为你我付出了他的生命，他一直在生命中照顾我们，喂养我们。这样的主不值得你爱吗？你该不该爱主啊？所以保罗讲到这里话气的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保罗说这样的话讲得非常的重啊，哇，这个圣经中还有咒诅人的。是保罗说到看到人对主啊不是那样的坚固，不是那样的情，他里面气了，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为你我做了这么多，你竟然不爱他，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仅是很奇怪，你若是不爱主啊，你这是最愚昧的事。因为你爱主啊，主就更爱你啊。如果你这一生能够活在主的爱里面，你爱他，所以保罗还说了一句话，说他若有人爱神啊，这人是神所知道的。阿们。你盼不盼望你爱神 被神知道？什么叫知道呢？就是被神发现了。哇，余文浩这么爱我，太好了。你的爱被神发现了，你的爱被神珍赏，你的爱啊被神，你的爱啊深深打动神的心了，这就是爱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在世我们看过许多的事，很多事我们也经过了，我们也经历了，我们也尝过了，你会发觉没多久就不新鲜了，没多久就过去了，很多你以为美好的东西也就过去了。感谢主，我们的主越过越甜美，今天比昨天更宝贝。我们凡是有经历的人都能做这样的见证。所以你今天做父母，你盼不盼望你的孩子爱主呢？你如果盼望你的孩子爱主，你自己必须做一个爱主的榜样。如果你说我爱主，所以我在上次聚会里面说，我看到好多似乎是很爱主的父母，请原谅我说这样的话，当他的儿女要起来爱主的时候，他有一点疑虑，他里面会觉得有一些过不去。所以他看看他们家那个比较麻烦的比较调皮，这个应该爱主，比较会读书了，这个先去读书。我们好像把那些不得已的自己管不动了，鼓励他去爱主，那些会读书的，那看看我们，我们也老了也没用，所以在家我们家爱主我做代表，读书你做代表。我们不是那么盼望像使徒们像主耶稣那样盼望我们的孩子也能够爱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爱主，那是最愚蠢的一件事，如果我们爱主，那是最智慧的一件事。 Amen。 因为我们的爱主会赢得更多被主的爱。如果你的儿女一生中都活在主的爱里，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以含笑瞑目而去了，因为他活在神的爱里面，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那在这里我们的心到底爱什么？不仅主知道，我们的儿女也知道。 Amen。 我怕很多时候我们是嘴巴爱主，请原谅我这样说，我们是嘴巴是说主啊我爱你，好像我们也聚会也有一些行，但是我们的心里面 真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要抉择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的儿女也知道，我们的爱好将会影响他一生价值的判断。如果我们对主的爱能够获得儿女的肯定，并吸引他成为一生爱主的人，这一个才是真正爱主的人。 Amen。